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0号，公元2016年1月1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美国。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议会祝贺蔡英文胜选。中共新政治工具活佛查询系统正式启动。西藏首都拉萨79岁高龄藏人政治犯逝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美。据悉，尊者此次在美国主要是接受疗理，尚未公布是否有安排其他活动行程。今天上午8:40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首都新德里，稍后将从那里转机飞往美国。达赖喇嘛官网在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也指出，此次尊者赴美主要是为了在罗彻斯特市的马约诊所中接受疗理，接下来还会在明尼苏达州休息约一个月，正常访问及弘法等活动行程将从3月起展开。官网公布的2016年行程中显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9月9号至11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心灵与生命对话活动。尊者将与来自科学、经济与宗教领域的顶尖学者就权力与关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此外，视频网站 YouTube 近日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特别采访。奥巴马在介绍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时，展示了一串由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赠送的十字架念珠，以及一位佛教僧侣赠送的小型佛像。
Ever since I started running for office, people started handing me things when I'd like speak to a crowd.
奥巴马说，自他当选总统以来，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如幸运符、纪念品等等。其中一些小物件自己会随身携带，如教宗送他的念珠和僧人送他的佛像。他会提醒自己关注和平，提升道德伦理。而且这并无迷信之意，只是在自己疲倦时，可能把手伸进兜里就可以碰到这些小物件，想起他们的主人，他们讲述的故事，他们怀有的梦想，以及自己能够为此做些什么。这往往会带给自己力量，帮助自己重新专注于手中的工作。
That's something I can overcome because somebody gave me this privilege to work on these issues that are going to affect them. I better get back to work.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致函祝贺了在台湾大选中获胜，成为首位女性总统的蔡英文。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日前的台湾大选中获胜，成为台湾乃至华人世界的首位女性总统。继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后，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也向蔡英文表达祝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贺函中写道，蔡英文带领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这代表着台湾人民对自由与民主的坚定向往，也是民主的胜利。蔡英文较关注西藏运动，并曾接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因此洛桑森格在信函中呼吁当选总统的蔡英文能够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也致函向蔡英文与民进党表示了祝贺。 议员噶玛义熙向本台介绍说，议会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向蔡英文发出呼吁，希望他带领的台湾新政府能够认识到西藏问题对台湾的重要性，并为此提供支持。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日正式启动所谓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宣称这有助于保护藏传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然而，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指出，所谓活佛查询系统只是中共管控藏传佛教的另一政治工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去年底，中国演员张铁林坐床视频揭露了中共制藏官员操控下的假活佛乱象，随后当局趁机制定所谓藏传佛教名录，着手建立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并于本月18号正式启动。中共政府对外宣称，此类查询系统将有利于保护藏传佛教的权益，而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则认为，中共政府制定的活佛查询系统只是当局管控藏传佛教的另一个政治工具。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
他们最近启动的那个活佛查询系统也好，在几年前颁布的藏传佛教那个活佛转世制度也好，这里面所带的政治色彩非常强，那这个对于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那这里面主要谈到的都是把活佛转世的那个权利呢，必须把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他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政治目的，无神论的一个政府干涉这个问题的话，您认为这不是一个可笑吗？
贡嘎扎西表示，中共真想遏制藏传佛教中存在的乱象，首先应该承认境内藏人宗教自由被其践踏的事实。他说，
如果你要保护藏传佛教跟制止那些乱象的话，必须从制度面要进行着手。目前在西藏境内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宗教自由，每逢那些宗教节日的时候，那官方如何实施镇压的措施，那这些都是损害藏传佛教利益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觉得要制止这些东西，从根本跟实际面着手，必须要承认在西藏境内存在着没有宗教自由的那个根本问题，才能够制止这些东西。
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所主席堪布泽仁扎西也向本台介绍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以佛法的这个标准来所说的这个活佛跟真佛所认证的这个活佛是，这两个是很多时候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可能他的一些思想啊行为啊比较符合他们自己的一些根本的立场的情况下，就他是真正的活佛，追求一个真正的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佛弟子的他的立场。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藏传佛教活佛系统来讲的话，也这个转世的系统的最根本的条件跟标准，不是说政府认不认真，而是说有这个的一个上师的认真是最根本的。
据媒体报道，新启动的活佛查询系统中，目前有870多名大陆境内活佛的讯息，内容包括法名、教派、活佛证号码等。有尝试登录查询的记者指出，该系统需要登记中国手机号码，而且一个手机号码每天仅有5个查询机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首都拉萨一名叫做丹增的高龄政治犯近日逝世，享年79岁。据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西藏首都拉萨藏人政治犯丹增于本月6号逝世。据报道，丹增为拉萨本地人，生前2次被捕入狱，遭受了当局的非人折磨，以致眼睛失明，身体健康状况也出现严重问题。目前暂时无法了解丹增因何政治罪名而先后2次遭捕，但有消息指出，中共狱方是看到丹增的身体状况，深知他将不久于人世后，才批准他保外就医，以推卸责任。丹增于本月6号逝世，享年79岁。设立于达兰萨拉的前藏人政治犯组织93运动也在网上发表声明，向丹增的付出与牺牲表达了敬意。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
该文章的内容与假活佛事发后，有学者推测吴达荣是中共统战部安排的人员不谋而合。文章在愤怒之余还泄露了吴在香港的其他角色。文章称，白马奥瑟法王是我党与庄先生耗费时间和巨大精力所树立起来的一位领导型人才，得到了国家多位领导人的接见和肯定。其利用福建同乡会及各种社会组织为建制派拉票动员，中党爱国之心无人可及。然后如同诸位群们，该文章也开始政治化假活佛事件，扣分裂和达赖帽子。白马奥瑟法王事件是达赖领导的藏传佛教界与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一次公开的较量，非常明显达赖领导的藏传佛教胜利了。文章也写了中共培养和支持吴达荣的目的。文章说，白马奥瑟法王的巨大影响力是破坏藏传佛教形象和权威的最有效手段，混淆藏传佛教在信徒中的正面形象，破坏藏传佛教的权威和认证体系。如果白马奥瑟法王不被揭露，其影响力将深入青海和四川等藏区，控制青海四川的寺院，破坏达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让我们党的力量深入到藏区各寺院中。该文章对揭露假活佛事件真相的学者、专家、宗教人士恨之入骨，对揭露事实真相者们开始扣达赖集团信徒的帽子。文章说，而揭露事件第一人扎西拉姆多多则是达赖集团噶举派的信徒，而积极参与传播的老林一部如来就是达赖集团成员奇珠仁波切的弟子。这些人的背景和信仰一目了然，他们开了第一枪后，达赖集团国内的重要成员多识仁波切和下辈仁波切为达伽提供理论依据，并摇函纳齐。提镇内的希勒多吉居士及各种新闻媒体内的达赖集团信徒遥相呼应，积极炒作，最终让此事件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也给中国媒体记者扣上了达赖集团信徒的帽子，骂他们不该对假活佛事件进行披露。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假活佛事件背后的秘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